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与我们同在，你在这艰难的境况中，你仍然安慰我们，帮助我们。恳求你在余下的时间里面，进一步的来引领我们，也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明白你的爱，更帮助我们，让我们理解该如何远离惧怕。求你带领，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可不可以把声音稍微调小一点？好，我想惧怕是我们最近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感受。随着第四波疫情的到来，路易斯安那州的感染数字可以说是屡创新高。现在每天平均的感染数字已经到了将近6000，而巴特鲁日这个小小的城市，每天感染数字也快到500。我想，疫情的严峻也让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带着许多的不安。我们会有一种担心，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也会染上病毒。我想，或许病毒对每个人，对我们每个家庭，都有可能带来这样的伤害，甚至可能会危及我们的生命。大家可能也知道，我们中间有人就面临这样的情况。我想，这样的惧怕是非常的熟悉，也是就在我们身边。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在之前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曾经经历过非典的时期，我当时也是如临大敌，每天关注疫情的发展，小心翼翼做好一切的防护，尽可能减少出门的这种场合。我想现在可能很多人仍然在这样做，包括我也在这样去做。我想这个时候会，虽然可能现在我们感受到惧怕没有那么的明显，因为疫苗的普及，因为这样疫情的发展看到这么高的数字已经很长的时间，我们已经开始慢慢的麻木。但另外，因为疫苗，我们也更多的去放心一些，告诉自己可以去恢复一些正常的生活。但是最近又发生一些新的情况，有这些突破感染的病例，我们发现有些人打了疫苗，注意防护，仍然可能会感染。我们开始心里越来越不安，我们开始紧张，开始担心，开始更加的小心。我想疫情带来的惧怕就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一个处境。随着病毒的不断的变异，突破感染更多的发生，现在疫苗的防护率进一步的下降，各种环境在告诉我们，这个病毒可能还会肆虐一段时间。我们需要做好更长时间面对它的准备。那在如此的环境中，其实很重要的是帮助我们更好去面对我们的恐惧和害怕。所以今天的经文呢，也会跟大家分享如何来面对惧怕。我想或许疫情是一个明显的记号，告诉我们惧怕是真实的，但是惧怕并非仅仅是在我们面对疫情的时候才会体现。关于惧怕这个词的含义，我想是我们首先需要去分享的，什么是惧怕。那维基百科有这样一个定义，说恐惧它是用恐惧这个词来形容惧怕，是指人或动物面对现实的或想象中的危险，自己所厌恶的事物等产生的处于惊慌与紧急的状态。所以可以看到，是一种面对外在的一个威胁，会让我们去防御，一种防御的状态。那么很多事情可能都会让人来恐惧，我们知道有很多什么什么恐惧症这样的一些病症，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可能是幽闭恐惧症。幽闭恐惧症就是一个人进入一个狭小的空间，他会觉得很憋气，会觉得很难受，觉得好像马上就要窒息。也有可能很多是关于这个其他一些害怕，比如说英文里有这个词汇，我想中文好像还没有特别的一个词汇，就是一个人怕虫子。大家知道英文里面有很多是什么什么 phobia， 所以这都是形容某种特别的恐惧的表现。那么害怕一些特别的事物，这些都是可能会存在的不怕大家笑话，跟大家分享，我就比较怕虫子，我们家打虫子都是胡红的火偶尔我也会做一下，但是首要会去找他。我想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惧怕，那么害怕可能也不一定是具体的东西。有些人怕虫子，这个比较明显是一个具体的东西。那害怕幽闭恐惧症，像这种害怕小小的空间，可能就更加抽象。 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恐惧可能是更加抽象的一个概念，我更害怕一些环境，某些特定的氛围，这都会带来一种惧怕的情绪。其实跟大家推荐一个电影啊，这个《头脑特工队》啊，这个电影啊，其中就解释很多关于情绪的东西啊。大家可能都知道里面有个悠悠，有个乐乐啊 ，joy and sadness 啊，其中还有一个是 fear 啊，中文翻译叫怕怕，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这是一种情绪，同时这样的情绪也会带来一些我们相应的反应。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喜欢看恐怖片。看恐怖片的时候，一般大家会有什么反应呢？身体上的反应，呀，捂眼睛，哎呀，不敢看，又想看，有这种反应。还有会发抖，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会发抖，心跳加速，会出汗，甚至有可能看完恐怖片你会做噩梦。每个人可能面对恐惧有不同的反应，但是这都是一些很典型的一些特点，会有一些这样的一种肢体上的一些反应，一些心理上的一些活动会在外在有些表现。面对各种的惧怕，我们可能会选择捂眼睛，更多去逃避，有可能会更多去对抗。有些人看恐怖片的时候会给自己不断去壮胆，告诉自己我不要怕。所以可以说恐惧，面对恐惧不同人也会有不同的反应。而这些呢，刚刚讲的这些都是我们基于生活中的观察，帮助我们去理解什么是恐惧。那么从信仰的角度怎么去理解惧怕呢？那今天的经文就是关于这个，帮助我们去理解惧怕是什么。那我首先想分享的就是什么是惧怕，里面第一点是惧怕源自权威。经文说，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讲到审判的日子，大家知道审判就是涉及审判的人以及被审判的人，这就有一个权威的体现啊。这个在这个堂上的法官和这个在下面受审的人，就是体现出一个权威。我想我们每个人可能上学的时候啊，多数人都是好学生，但是不一定什么时候都好，大家都有一些怕老师的时候啊，比如上课偷偷在桌子里面看小说，你会特别害怕老师走过来。这个时候老师就是一个权威的代表，他有权力，那你就需要去啊，作为一个学生相对弱势的位置。那么在家中呢，家长是我们的权威，孩子需要去啊认同家长有这样的一个啊去惩罚甚至说是去肯定的一个权利。那么对于信仰中来说，终极的惧怕是在于面对最终的审判，神是最终的终极的权威。所以面对这样一种惧怕，常常和权威来挂钩啊，包括我们生活中刚才举的那些学生的例子啊，孩子的例子。那么对权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是我们在信仰中去正确理解惧怕所必须要有的。我们知道在神的创造之中曾经给人一个管理的职责，不只是神有权威，神也赋予了人一定的权威，但是同时因为罪的影响，人开始滥用自己的权威，甚至尝试给自己赋予自己更多的权威，过于神所给人的那一部分。我们知道在权力的滥用中，很多时候是让人去害怕。大家可以想到说，其实当我们去看这种特别是宫廷剧、宫斗剧，我们可以看到皇上的形象有些时候叫恩威并施，是什么意思？我要有恩典，同时我要让人害怕。所以其实人常常使用权威让人害怕，让别人来惧怕自己，从而提高自己的位置啊。我就曾经听过一个例子啊，是一个生活中的例子啊，一个姊妹，她就是说她的父亲曾经就在家中尝试给自己塑造这样一种权威的形象，尝试用各种惩罚的手段给施加压力，其实不一定说真的做错多大的事情，但是借着她的这种权威的力量，她塑造她自己的形象，好让女儿充分的去尊重她，去害怕她。 那么我想这就是一些滥用权威的例子，让小孩子害怕以维护自己的权威。但是我想权威不应该带来惧怕，而是应该带来敬畏。敬畏和惧怕其实是有一些分别的。我们知道可能英文中大家如果熟悉这个词，在圣经中都翻译成fear， 不论是这个对神的敬畏还是一种人心的惧怕，其实都用这一个词来形容。那么这两个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混淆这两个，我们会去尝试去不太清楚知道这个我们不太清楚知道敬畏神和惧怕神的区别。好像看起来敬畏和惧怕都涉及一个权威，但是我想说的是，惧怕是存在于已经破坏的关系之中，而敬畏更多是一种完好的关系。因为罪的影响，所以带来一些很多的关系中的扭曲。在不好的关系中，我们会常常会惧怕，因为这种权威，这种关系已经受到破坏，已经被滥用。但是和神一个好的关系中，我们应当有的是敬畏。我们的神是公义慈爱的，当我们真正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是值得我们去尊重的，他是拥有一个好的使用权威的形象。所以在惧怕的过程中，我们会对这有一个不好的理解，会有一个扭曲的理解。因为在惧怕的过程中，我们会常常感受到这是一种压力，是一种伤害。那么当我们真正正确的去认识权威应该是什么样的时候，认识神的权柄如何去体现，神如何使用他的权威的时候，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惧怕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所以除去惧怕是需要我们真正认识什么是神的权威。神如何体现他的权威呢？很大程度上是在耶稣身上来体现。通过耶稣所做的，我们更能知道他是如何使用权威。他是充分的去爱人，甚至降卑自己。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一种好的对权威的使用。而当我们出现一种权威的错用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惧怕。所以这里会提到说，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说明当我们正确的理解权威，恢复和神正确的关系的时候，这样的惧怕就可能会被解决。那么接下来在约翰的这种讲述中也谈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惩罚。惧怕是关于惩罚。我们讲到说，人会害怕审判，人会畏惧权威，而惧怕很大程度上是和惩罚相关的。我们知道审判就会面对一个相对的一个奖惩的一个机制，而惧怕里含着刑罚，这是经文所说，惧怕里含着刑罚，就是在讲在罪的情况中就会带来审判，而审判就面对着对这种刑罚的一种这种认识。所以我想在圣经整个的故事中，其实都在讲一些关于刑罚的事情，这是一个贯穿圣经始终的一个主题。我们知道伊甸园当人的始祖犯罪之后，就涉及了关于神的惩罚，神宣告了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的下场，给了他们相应的一些惩罚。这是其实是涉及到在他们犯罪之前，神已经说过这个树上的某一个果子你是不可以吃的，吃的日子你必定死。而这就是当你做了这样事情之后，你会面临相应的惩罚。而这惩罚在这个故事中所讲的其实只是一个缩影，是体现了人犯罪所面对的最终的一个惩罚。而最终的惩罚就是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人要到他的台前交账，那些犯罪的人要受到神的审判，同时也是他们自己所犯的罪的审判。所以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整个的故事中，惧怕和刑罚是息息相关的。而我们生活在现在这种时代， 我们处于一个十足已经犯罪，耶稣还没有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上也常常带着一种对刑罚有所认识的这样一个印记。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被惩罚的经历，从小到大啊，这个不管你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人总有犯错的时候，那总有这样一种惩罚的经历，有些来自老师，有些来自家长。但是很多时候，我想我们每个人如果坐在这里想一想，总有一些你所经历的惩罚会让你有一些很深刻同时很不舒服的一种印象。我就想到我曾经有一种经历，有一个经历，我曾经有一次因为迟到上课迟到早上起晚了没有赶上，这当然从我的角度看好像不只赖我自己，没有及时叫我起床。但是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接着讲这个故事，在我迟到的时候，我就受到当时上课老师的一个奚落就是用很不舒服的言语来挤兑你，让你觉得这是一种羞耻，甚至让你说好，你已经晚了半个小时，剩下15分钟你站着上课。我想其实在很多惩罚的经历中，我们都会面对这样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而这些不舒服的感觉可能也会对我们造成很多影响，让我们会去害怕落入相似的处境。这样一种惩罚不只是我们曾经经历的，其实更像是一种一直悬在我们头上的利剑，让我们害怕进入相似的处境。而这样圣经的故事中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是生活在有罪的一个社会中，有罪的一个世界中，有些时候并非是仅仅是我们自己犯了错，而是这样一种人的罪性的影响，让我们会有意无意的把这种惧怕带给别人，我们会因为自己所遭受的惧怕也给别人带去惧怕，甚至我们会因为一些惧怕的情况而落入一种惩罚的这种状态中，不只是别人来惩罚我们自己，也不只是我们去惩罚别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在惩罚自己。比如说有些人会陷入焦虑的情况，我觉得焦虑可能就像是一种自己惩罚自己，我们为一些未来还不太确定的事情，我们愿意说我现在就紧张起来，我现在就告诉自己我可能需要为此而担心去惧怕。其实这就是一种把未来的事情就放到自己现在的处境中，施加给自己一种惧怕的情绪。有些时候我们是讨好别人，我们是害怕别人不认可我们，我们用这样一种方式给自己施加压力，甚至是那些不必要的压力。有些人是落入拖延症，那就是说我害怕去面对某些事情，我现在得过且过，只要不到最终的 deadline 我就还有时间，我更晚的去面对这些。有些人可能是成瘾，他是说我觉得现实的生活太难了，我更需要去逃避，我去找一些自己特别享受，自己觉得自己更有价值的一些状态。这不一定是一种健康的状态，但是我们去进入这种情况，自己惩罚自己，甚至我们会给自己很多的这样类似的一些情况，搞得我们自己身心疲惫。或许不只是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一点，我们还有用很多其他的方式给自己施加很多的压力，自己惩罚自己。所以可以看到这些都是一些惧怕带来不同的惩罚不同的体现，但是都是跟惩罚相关的，或是惩罚自己，或是惩罚别人。那么解决惧怕的问题，就需要我们解决惩罚的问题。但是我想惧怕并非仅仅是消极的，同样惧怕是一种保护。惧怕会让人认识到罪，认识到人是在罪中的困境，这样的一种意识会让人知道我们在危险的处境之中。我们知道当我们开车速度够快的时候，我们就会当达到一定的速度， 你会慢慢开始害怕。可能你看到50迈，你不觉得有什么；开到80迈，你觉得还好。你试试开到150迈，你是什么一种心？我想，这就是一种对我们的保护。惧怕同样是一种保护。经文这里也讲到说，审判的日子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讲到惧怕里是含着刑罚。其实有这些感受也是帮助我们去认识到我们面对一些危险。而在圣经中，在信仰中就告诉我们，我们目前没有完全的安全。我们仍然要面对最终的审判，而这些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不安。就像黑暗会让人害怕，超速会让人害怕，疫情会让人害怕一样。这最终的审判就是一种纠集的这样一种惧怕的根源。所以我想，这样一种保护机制可以帮助我们去寻找一个答案，让我们去寻求说我们要解决这样一些惧怕的根源。那么究竟如何我们可以去除去惧怕呢？解答究竟在哪里？我想这里约翰所要回答的并非是一个具体处境中的问题。我们刚刚已经分享很多，惧怕指向的是一些纠集的意义，是人已经犯罪，神将要审判这些现实。所以我想从信仰中理解，惧怕是有一种这样深的一个根源。而我们这里经文所谈到的，并非仅仅是说在具体的处境中我们如何除去惧怕，而是更多是讲说我们如何从根源上解决惧怕。我想如何解决惧怕，如果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去理解的常常我们会有一个自己的答案。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你面对惧怕，你会如何去处理？一个来自于人最自然的反应是什么？我能想到的是，我们会告诉自己，你要勇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一种想法？当我们面对一种特别的处境，我们会告诉自己，我要勇敢。我们鼓励自己，你不要惧怕。我们尝试从自己的角度去帮助自己。我想从信仰之中，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我们想靠自己有限的能力去解决终极的问题。我们已经讲到惧怕的根源是终极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并不奏效，甚至会加剧我们的一些惧怕的状态，让我们更加的去焦虑，更加的逃避，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刚刚我们已经分享什么是惧怕，那么解决惧怕的问题就需要去解决根源的问题。我们需要去认识真正的权威，需要去找到一个解决这样惩罚的方案，并且也看到神给我们这样一种惧怕的情绪，看到这种保护的心态后面究竟指向了什么。那么圣经有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呢？圣经给我们的答案就是爱。大家如果看到这个经文，就可以发现惧怕和爱都出现了很多次，我在这里做了标注，包括有一句话特别说，爱里没有惧怕。我们知道约翰常常会把很多相对的东西放在一起，他说光里没有黑暗，他也在这里说爱里没有惧怕，这是一种两者相对的关系，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有了爱就没有惧怕，包括后面他说爱可以除去惧怕。所以在这里约翰所关注的不是说我们情绪中有多少爱的成分，有多少惧怕的成分，我们面对一个处境我们会怎么去处理，更多他关注的是一个阵营的问题，你是在爱的阵营还是在惧怕的阵营。所以我想这是一个信仰给我们的理解，我们需要去认识爱。而经文在这里说，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其实这一句话就是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该如何去认识这个爱，爱是怎样除去惧怕。我们讲到阵营的标记是来自于神的爱，那么神的爱也会指引我们该如何解决惧怕的问题。而这里讲到说，因为神，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其实很重要的是一个先后次序的问题，是我们先认识神如何，我们才知道该如何。所以，并非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解决问题，去营造一个充满爱的环境，解决罪的问题，解决惧怕的问题，而是关于神的能力如何去体现。最近已经一直跟大家分享说，约翰一书的4章7节到21节，这很长一段经文都在讲爱的问题，所以上下文都在讲爱，那这里所讲的也是关于爱，所以这里所说的他如何，我们也如何，讲的并非是说一个其他的一个问题，而是同样是关于这样一个爱的问题。那么上下文有没有给爱给一个很好的定义呢？其实是有的，在经文的4章9节到10节有这样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所以神的爱是在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上得以显明，耶稣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而死，正是这一个客观的事实，可以让认识他的人感受到爱。这爱既是有这样的一个证据，有这样一个客观的事实，同时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得到。所以约翰在这里讲，只有借着道成肉身和十字架上的这样耶稣所做的事情，才能让我们真正的认识爱。我想这里并非是贬低人间的爱，而是告诉我们只有这终极的爱，只有神的爱才可以解决终极的问题，才可以解决惧怕的问题。因为认识神，认识耶稣的十字架，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样一个罪的问题，以及罪的刑罚的问题，就是死的问题。耶稣的复活向我们宣告了罪已经被胜过，死亡已经被胜过，所以认识爱，认识福音，才能够真正免除这一个惧怕的根源的问题。同时，认识爱并不足够，我们还是需要去活出爱。经文说，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所以讲的是神的爱如何去彰显，我们也要如何在世界上去彰显爱。神显明了他就是爱，而我们也要作为他的门徒，作为他所塑造这个教会的群体，同样去彰显他的爱。经文其实上下文有很多地方都讲到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是16节所讲的，所以是讲说住在神里面的人，这些基督徒，他们就拥有神的同在，他们就可以更清楚的明白神就是爱代表着什么。同样，基督徒也是代表着神在世界上的存在，代表着神的爱在世界上的存在。而教会作为一个这样一个神所塑造的群体，就应当去效法耶稣所做，并非只是被动的接受，而是同样去活出爱，让人认识到究竟什么是爱。而我们也是在这样一种彼此相爱，也一起爱神的过程中，让我们更深理解爱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把耶稣基督的爱可以真实的活出来，不只是说让我们去认识耶稣做了什么，也是在我们个人的这样一种实际的操练中，让我们更深的去体会，让我们一种切身的体会。而同时在这里经文中也讲到，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之前已经讲过，这样一种爱在人里面得以完全，在信徒的群体中得以完全，并非讲的说我们的爱已经变得完美了，而是说我们的爱在逐步达到神的目标，完成神的计划，神的计划借着我们所成就。所以神是想让我们一起来参与到 他的计划之中，一起进入到他的爱里面。我们成为神计划中的一部分，去做耶稣所做的。所以这里约翰所讲的是勉励我们，让我们可以一起更加的融入爱，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除去惧怕。经文说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在和合本修订本里面是这样讲说，完满的爱就把惧怕驱除出去。这里其实并非是讲，我们已经反复的讲说，这样的一种完全完满并非是指我们已经做到了一切，而是说我们一起在一个过程中达到神的目标。所以在这里约翰所讲的是，当我们活出爱的时候，我们也会更深的去理解，也更知道神的爱究竟是什么。这样我们既是不仅是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一个终极的问题，而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也会去体会这个问题真正已经被神所胜过。而最后约翰也在这里讲说，我们需要去拓展爱。神的计划并非只是局限在我们这些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曾经并没有认识神，我们曾经都是那些在罪中的人，而是神的爱把我们挽回过来，让我们可以去认识他。而我们也需要去传递神的爱，让别人也来认识他。所以经文会讲到说，我们在世上也如何，这个世上指的是敌对神的一个力量，指的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我们曾经也不认识神，如今得以认识他，而神希望我们现在成为他的爱的使者。我们也需要去认识到世界上仍然存在那些还在惧怕中的人。这里讲说惧怕的人，他们是还在爱里未得完全，所以更是提醒我们仍然有很多人需要去认识爱，包括我们自己也需要去更多的去认识爱，让我们在爱里面更多的去体会神的大能如何去胜过惧怕。我想约翰所讲的并非是说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这些并没有实际操作的可能，这些终极的意义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在很多细节的时候给我们一些指引，告诉我们该如何去做。所以我希望说我们每个人可以在这个过程之中更深去理解爱的含义，该如何去面对惧怕。我想当我们解决了终极的问题的时候，当我面对现实的小的处境，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去面对和处理。当我们相信神的爱已经胜过了一切的时候，无论是面对什么样的情况，就算是现在疫情带来的威胁，我们也可以没有惧怕。愿我们的彼此相爱，愿我们真实的见证，愿我们活出爱的这样一种生活，可以让我们真实的经历爱胜过惧怕。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感谢你的爱，感谢你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已经让我们进入了新的一个领域，让我们从惧怕之中进入到了爱之中。就恳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也赐给我们勇气，让我们知道该如何这个世上活出爱，也让我们真实的爱的见证可以除去惧怕，也让更多的人可以来认识你，认识你爱的大能。求你也在疫情之中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在你的爱里坦然无惧。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